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山魈乐炒，我是妮娜。今天呢，终于要录我们的第一集。第一集呢，会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去打工旅游，然后为什么我会选择澳洲。今天呢，也会请到一个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是未来可能会在其他的节目出现的迷之音，他叫高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美。
对，我跟高美呢，今天就会来讲一下我们出发前有没有遇到一些拉扯或者是一些阻挠。首先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在2017年的年底出发的。
我是2018年初。
对，那我们没有差几个月，但我们完全不认识，我们是在澳洲才认识的。因为17年的时候，我其实才吗？就是我26、27。准备27岁，所以你就是
27、28。
对，所以我们没有，我们才差一岁而已。然后我们的年纪就是偏向毕业后已经过了一阵子才决定去打工旅游的
老人。
其实也没有老人，你这样其他人我们会被打。
好
OK，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好，它是一个讲起来可以非常冗长的心路历程。
那你长话短说。
好。就是呢，我自己比较像是从小到大就是被要求功课要很好，然后未来才会考大学，未来才会有好工作的那种家庭出身的。
等一下，谁家的爸妈不是这样讲？
好，那就是我家的爸妈非常的严格。
OK，
就是贯彻这个使命。
OK OK，
然
后 okay.
我也是勉强的不负所望的完成这个使命的那种人。
OK。
对，可是我毕业以后，我实习完了，我也拿到了教师证，也就是
可以去考老师的那种啦。
对，可能在社会上大家就会觉得是羡慕的铁饭碗的这一种啦。那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想要走这条路，我不是讨厌，可是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这辈子有很大的人生，我都没有完全走在自己想走的路上。即便你说考试得名这些，其实老实说也不是我在意的。我有点像是被迫，所以我毕业以后其实彷徨了。
彷徨了多久？
你看打工出国，2017年，其实中间有2-3年的时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也很没有方向，所以我就到处去尝试，比如说我去旅游业啊，然后去补教业啊，或是什么之类的。2-3年算很久吗？
算是吧，
算吧。可是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其实都已经超级稳定，
都是当老师啊，
当老师的当老师啊，有工作的有工作啊。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很大压力，当然亲戚朋友们也会给你压力，大家应该都知道，
无形的压力、有形的压力都有，直接问你的，或者是
过年一定要问嘛。
对
啊，看到我妈就一定要问她一下嘛。
对，
那我妈就也想来问我一下嘛，就大概就这样。大家应该蛮多人都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自己啊，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状况，然后我跟家人之间的也有一些状况，所以其实我选择打工旅游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我想要逃脱现在的情境。想要逃脱我在台湾的这个情境。但因为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也去打工旅游过。
去哪里打工？
我去美国。那时候我是跟着代办，然后只有3个月的时间。
哦，算是短耶。
很短很短，可是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很自由。
岔开话一下，就是你去那边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在游乐园里面做 housekeeping。 我们就是我跟我朋友都去游乐园，然后有的人选择在游乐园里面的餐饮部，有的人选择当售票员。对，然后我是选 housekeeping， 就我比较胆小。不想面对太多人。对，可是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很快乐很自由的时光，虽然工作真的很累。好，就这样。所以我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就会觉得说，那我也要去再去一个打工旅游，然后可以是去一年的这种。
比较长时间一点啦。
对，然后可以逃离比较久。
OK。
对，所以这是我选择打工旅游的状况啦。那你咧，为什么你会决定出发？已经也算毕业好几年咯。
工作了2年半，然后因为身体有一点不堪负荷吧，就是太累了，
高压的工作环境嘛。
对，就离职。离职之后就有一段期间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所以其实你在台湾先放空了一段时间了。
对。 然后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他要跟他姐姐一起去澳洲，
嗯，
然后我就发挥我的本领，就是我要跟我要跟我要跟，所以我就跟着去了。
OK， 所以就是其实你已经有一段空窗期，然后你听到朋友要去，你就反正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讲实在话有点像是逃离舒适圈是我最大的目的，因为在家里面太安逸了，
嗯，
我觉得有一点被惯坏，但我自己不想要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我就决定啊，我要出去闯闯看，而且很害怕，但是很必须要出去闯闯看。
但是其实心里是有点兴奋的嘛，对于这件事情。
有一点耶，其实兴奋也有，
但当然因为第一次要踏出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么久还是会紧张。
对，
我一开始出去的时候也是兴奋占了大多数，
嗯，
主要是因为呢我是先存一笔钱才出发的那一种，我不是抱持着就是我出发然后要去赚钱的那一种，所以其实我可能因为出发的时候比较偏向要先旅游，所以兴奋比较多。
我跟你一样，就是都是想要先去看看，对，先去看看就好，
没有先以赚钱为首要目标啦。
对，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就是敢没有带什么东西就直接出国的人啊，我还是会做一些准备，嗯，所以其实我在2017年准备要出国前很清楚知道我现在做的打工或者我现在做的工作都是要为了存钱。我不止打工，我还去做了教职，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教职可以让我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可以比较快存到钱。
对对对
对，大家，嗯，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存了一笔钱之后呢，去澳洲我会比较安心，我也先从旅游开始这样。那因为你也有2年多的工作嘛。
对啊，也是存了一小笔钱。我们探听过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我们两个钱算是带得多的人耶。
对，有的人就是带了很少钱出发就是为了去赚钱。
对，
所以其实他们就会卯起来先找工作啦，
非常厉害。
那我就是卯起来先玩。
嗯嗯嗯。
那很多人去打工旅游，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跟家长、家人之间的问题。很多家人其实会反对，你有遇到反对吗？
有啊，但我爸妈的立场不同。我爸就是随便你，你要去，我一定拍手欢迎你，赶快去试试看。
自由防人派。
对，但是我妈就是有一种，因为比较担心我们未来的工作状况吧。对啊，所以他们有抱持这个疑问，
就是比较像是打工这件事情写在履历上，对一些公司来讲那些东西其实都不算了，他们可能也不会想参考。
甚至有人会说就是你写了这个东西，他们反而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会有逃避的心理还是什么，就是比较负面一点的吧。
嗯，
其实自己心里面也会觉得我回来台湾或许真的会遇到这种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要拖延拖到出发前2个礼拜才跟我妈说我要出国吧。
那可是你妈是很强力反对吗？可能跟要死不活的这样子拉着你不让你走。
没有耶，欸，其实，
嗯，
而且印象不深了，但是她有表明就是不想要我去。比较勒索我的是阿嬷，
嗯，
就是我从小都跟阿嬷很好这样，所以阿嬷就很不想要我跑很远，
所以她是比较像是因为孙子要走了他会很舍不得。
对，他会难过，嗯，所以他就讲，但是没办法，拦不住我。
嗯嗯嗯。所以他
就去了。
是出发多久的时候跟他们讲的？
表定出发前的2周才跟他讲，但后来有事情延迟了，所以就算是3个月前吧。
本来只有出发前2周讲的话是一个超级无敌先斩后奏，
是不是很厉害？
所以后来有延迟，所以让他们更有准备的时间吧。
对，我就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就是聊聊，然后
让他们也算是可以真的有一点理解你了，然后让然后你再去也比较安心。
对啊，也算是吧。
嗯，不过有些时候就是先斩后奏，家人才会长大啊。
你也是先斩后奏吗？
我就是先斩后奏啊，其实我做很多事情都蛮先斩后奏的。因为有时候沟通就很累嘛，那我都已经做签证了，我花10000块了，胃体检了，我都弄好了，我就跟你说啊，可是我钱都花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哦。
其实我有一点不记得，我可能选择性遗忘，我妈应该是有一点反对，但是他可能也知道自己劝不了什么，因为我也浑浑噩噩了2-3年，
所以他想说算了啦，反正去也是找一份工作。
我 没那么确定他到底在想什么，我真的有点忘了。因为我很不喜欢被他勒索，所以我可能某种程度选择遗忘。但是我爸的话应该是属于比较支持的那种，可能只会希望我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嗯，
你 OK 那你就去，他比较像是这样。对啊，反正就是这样，我就是逃离了啦，跟家人也没有太大的。
反正我觉得要出去好像很多人都是家里面已经拦不住，
除非真的有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吧，
那个好恐怖。
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然后就是确定好自己要什么啦，然后好好的沟通。
对，我觉得好好沟通好像很重要。
对，那去打工旅游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可以选。我为什么会选澳洲呢？我要先说，其实我本来不是要先选澳洲的，我本来想要先去爱尔兰。
爱尔兰很远耶。
因为我就觉得大家都去澳洲，大家都去纽西兰，那我就要去爱尔兰，
就是不想要跟别人一样就对了。
而且因为我有看 PS 我爱你，
什么
就是一个电影，然后里面就是在好像就是在爱尔兰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我内心就一直很向往爱尔兰的风景，然后也许我可以在那边遇到帅哥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发生了 PS 我爱你这样的剧情。
是不是会一直下雨然后会很冷？
对，所以其实我因为爱尔兰也要抽签，但在抽签之前其实我就有点犹豫了，因为我稍微爬了一下资料之后，我知道爱尔兰工作没有那么好找。
对，
然后它很冷，然后很爱下雨，那不就跟汐止一样吗？就是我住的地方。我就会觉得我应该受不了，因为我超怕冷。
嗯，
然后其实我也真的很不喜欢下雨，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再想想看其他的地方好了。后来呢，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都决定要去澳洲，因为澳洲不用筹钱，
很方便啦。
对，然后工作好像也比较多。
对，
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澳洲真的很好上啦，就是没有限制，名额限制，你就是付了钱办了签证，然后做了体检过了你就可以去了。
没有名额限制，然后你的语言上面也不是问题。
好，所以就是因为澳洲太好进去了，所以最后都决定去澳洲。然后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要去澳洲，也是因为你朋友后来也决定要去澳洲。
对啊，
所以我们就都
飞澳洲。
那就去澳洲吧。
对对对对，
反正之后如果觉得有机会的话，我还可以去其他国家，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才26、27嘛。但殊不知我就一待就是2年了这样。那我一开始到澳洲是先到墨尔本。但我其实那时候有考虑过要去布里斯本，因为不知道好像很多人都去墨尔本、布里斯本，尤其就是东边嘛。东边本来就是澳洲
比较热闹的地方，
对，大城市的地方，然后也很多人真的就是落脚在那边。也比较方便。对，可是我其实到了墨尔本没多久以后，我就转战西澳了。我后来所有生活都在西澳。
你看西澳是不是比较好玩？
所以你一开始就在西澳。
对，就是朋友，其实成员组成是这样，是我还有我朋友还有我朋友的姐姐。主揪是他们两个就对了，我只是服从着。所以他们决定要去西澳的博斯。我猜的原因可能不外乎就是西澳人比较少。打工度假的人好像也比较少，然后工作比较薪水比较高，白工比较多。那时候其实去会很怕什么找到黑工啊什么的，这之后再聊。反正他们决定要去那，所以我们就一群三个人就一起先飞博斯。
那你一开始有听过博斯吗？
没有啊，但我知道博斯有一个优点。就是那个阿嬷跟我打电话的时间是没有时差。
哦，所以你一开始有知道那个如果是去西边的话其实是没时差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好，所以反正选了博斯我也觉得很好。
反正最后你就是跟着你朋友跟你朋友姐姐选择西澳。然后我就是一开始先去墨尔本，但我也旅游了一阵子，然后最后阴错阳差下我就直接到西澳去找我朋友。对，我在西澳也是 有朋友，所以就直接过去找他们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落脚在西澳，然后也就在西澳就这样待了快2年。
99%都在西澳。
对，99%。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遇到了哪些事情。那今天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去澳洲，以及我们在出发前的一些拉扯和阻挠。那你有没有什么话 可以给比如说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打工旅游的人？
好好跟家人沟通很重要，他们会担心或什么，一定也是顾虑你一些事情，
担心你的安危或者是未来吗？
对啊，所以好好沟通比较重要。然后
或是你就去啊，然后再好好沟通
是也可以啦
好，那我觉得呢，是出发前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决定，不管你可能是暂时要离开你的家人，或是暂时要离开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要决定辞掉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要面临说我回来了之后那一年会不会是空白的，就是其实会有很多问题会影响你啦，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拉扯。可是我觉得当下我会决定要去，然后没有那么顾虑说那一年空白，或是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快30岁了，那要怎么办？有人要我吗？有人我还找得到工作吗？我很快就不会想那么多，是因为我觉得我30以后我就再也不能做这件事了。
对啊，你有什么机会可以在国外待一阵子，然后又不用有语言的问题，英文不好还是可以去那边待1年、2年或3年，
除非你就是要利用你的技术签或者是你的
学生签，
学生签这样子，没有那么简单。但所以打工旅游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可以把自己丢在国外感受国外的生活一年，不管你是去了以后马上就后悔想要回台湾，我真的有遇过这样子的人，那也不算浪费，因为你知道了你喜欢的就是台湾的生活。
对啊，这样蛮好的。
那你如果把自己丢出去了，你去那边感受个1年、2年，其实会赚到很多的经验。比如说你跳脱了舒适圈，你认识了新朋友，你认识了你自己，或者是你体验了你这辈子很难得体验的东西，
或者是赚了很多钱。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有收获，只是你怎么去看待它，看待你经历的这些事情。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好想去，你想清楚了，我觉得你就去试试看，不要害怕。然后就像高美说的，把你的立场想清楚，跟你的家人沟通，然后你就出发吧。没有很难，真的不难，很多事情只是你想太多了。
这样会不会有很多家长想杀掉我们？
不会，我觉得家长也要学习
哦。OK，
他们也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论。
如果我觉得时代在改变啦，可能很多家长已经不是像我们爸爸妈妈比较再传统一点。
对啊，
对啊。所以之后呢，我们会开始聊到我们在澳洲的时光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也会请一些来宾来分享，比如说他们完全不会英文却可以在澳洲旅游，或者是一些车子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如果你喜欢有兴趣的话，记得要准时收听哦。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片，那就这样咯，下次见，拜拜，
拜拜。